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在西方的第二个大的社会的改革，就是启蒙运动。那么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三个民族就是英国、法国、德国，那么他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情况，以及很基本上的一些对启蒙运动的内涵，那些这个思想家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进入到德国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把德国看到那么重要？因为主要的是我们讲西洋的哲学史，而西洋哲学史刚好在文艺复兴之后，那么产生了两个大的派系，一个是理性主义，一个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是在法国发展，是从法国产生跟发展，经验主义是从英国产生跟发展。那么这两种主义走上了尾声之后，那么也就是西洋那么开始启蒙运动的这一段期间。而这一段期间启蒙运动因为是注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当其冲呢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而在这个政治体制里面，那么由这个传统的帝王的这个制度，有比较新的要立省的君主立省的这一个思想。那么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哲学的发展从法国的理性主义到英国的经验主义都走上尾声之后，他的哲学的王国就到了德国。而德国的这个哲学王国最先建立的，是最先崭露头角的，那谁都知道是康德。康德是德国人，那么康德以后连带出发展的一些德国观念论，那么都是德国的一些大的思想家。所以我们说德国的他对这个启蒙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那是很重要，因为都会影响到这个后面形成的这个一些哲学家。比方说康德来讲，他的整个的思想事实上是倾向于启蒙运动。不过因为当时的这个五个帝王里面都是康德，就是康德他是经过了五朝的，他是五朝的元老，那么这个好几个皇帝都很尊敬他，都请他做国立大学的校长，所以他的这个态度就是比较多面性的。他内在的思想里面倾向于这个启蒙，可是他在形式上，就是他在形式上，他的学校的所有的这个措施总得听国王的话，因为那个是皇帝定这个建立的一个大学。所以我们说在康德来讲，那么他哲学的思想跟政治的理念是有一点点疏离。那么以后德国康德之后的这个思想家就不太一样，那你像这个歌德，像这个赫德林，那么像舍林还是黑格尔，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的这个普鲁斯的这个国王国的系统，它已经是慢慢的又接受了西方的第三个大的社会的改革的运动，也就是从英国开始发展了工业革命。那么这种工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也就是在自然科学上，人已经能够用机器代替人手，以前是任何的产品都经过人手，从原料要透过人手的加工变成产品变成商品，那现在呢有了机器，人的手用不到就碰到产品，他要操作机器，机器能够把原料变成产品，所以他第一个做的比较统一，第二个做的比较快，然后也品质比较好，所以这个工业革命也影响相当的大，变成德国的这个从康德之后到德国观念论，那么他已经是接受两种这个社会的价值的一个考验，一个是从法国进来的启蒙运动，一个是英国来的工业革命。所以当德国的一些思想家， 他反对启蒙运动也好，他赞成启蒙运动也好，到后面这个赞成跟反对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方面的商业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也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进入到普鲁斯的帝国。所以这一个我们今天要讲到反启蒙运动的意思，只是在这个思维的层次上，这思维的层次上当作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里面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德国有一大部分人主张启蒙运动，主张以理性来解决宗教跟伦理道德跟知识的问题，可是有一部分人反对这种学说，因为人的理智跟人的存在本身是一种限制，它不是无限的，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有限制，它就应该用信仰来去补足。比方前面讲到的启蒙运动的三个主要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自由跟平等，人好像并不太困难，因为跟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的密切，你不想人家这么对你，你要不要这样对人家，因为如果你这样对人家，人家要会这样对你，所以跟自己的这个利害有蛮大的关系。可是要讲到博爱，那好像是不求回报的一些行为，不是因为人家这么爱你，你爱人家，不是这一种。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宗教信仰的重新的强调，就使到他们对这个启蒙运动的这几个重要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觉得这并不是我们能够很轻易的去突破，很轻易能够做到，除非你后面有一个宗教的情操，有一个博爱的精神，由博爱的这种情操跟精神翻过来，是可以推动自由跟平等。可是自由跟平等本身，它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推上人去行博爱的行为。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至少可以举出三位大的思想家，在德国来讲，那么他们是反对启蒙运动的。第一个是哈曼，这个哈曼的他的思想的中心，他是要回到中世，而且要回到基督宗教的圣经里面，他希望把自然的发展跟历史这两条路线，因为历史是人文的系统，自然的世界是自然的系统，他觉得整个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他基本上是走这两条路线，一步一步前进，或者是一步一步后退。那么用自然跟这个历史两条路线，要回到宗教的前面处，因为他觉得自然是人的良心，那么然后这个历史呢，是人如何就朝这个良知去开展人类自己本身的自由，人他是向往这个自由，那么他也一直在运用他的自由。可是问题在这里，问题是这个自由是用什么东西来去限制它？比如说从自由之后又提到的平等，你怎么去实施平等的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最先你还是回到人的良知，所以那里去找人的最天生来的一把尺，这一把尺去衡量你的思源行为。那么怎么去衡量呢？就是说当你不想人家怎么这样对你，你也不要这样对人家，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基础啊。这一个平等的基础发展到比较高一个层次的，所以到他说你希望人家怎么对你，你也应该这样对人家，那是极其的行为。前面你不希望人家这样对你，你也不要在乎人家，那是羞耻的行为。这羞耻跟极其的行为连到一起的时候，才会了解到，就是在哈曼的思想里面，才会了解到历史跟自然是走同样的一个方向。而意思就是人他所走的路线，虽然表面上看他是人文的，事实上他还是自然的，因为人的良知跟人的理性都是自然的产物，它不是人为的产物。 人为的传播是你如何用你的理智，用你的意志去做你的私人行为的一个标准。所以哈曼他在历史里面他是指出人的女人跟人的这个悟性，那么指出这个这些女人的运用表示着人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不少的层次，有时候有理智的层次，有时候有超乎理智的层次，有时候有自然的层次，有时候有超乎自然的层次。那么这一个超自然的层次，哈曼总觉得这是人的一个宗教情操，他不能够用别的一些方式来去取代。所以在反对启蒙运动诸子的这第一个哈曼，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从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层次去看，你还是优先要有这一个宗教性的博爱的这个心思，有博爱的这个思想跟推动这个博爱的行为，然后才真正的能够完整的实现自由跟平等这两个概念。那反对启蒙运动的这个德国的思想家里面还有一个黑德，黑德这个他可以说现在比如说在西方所有人文的这个哲学了、历史了、文学了这个出版社里面他算是最大的一个出版社，那么就是说人家这个纪念他在用他的名字当作出版社的社名是 Herder。 那么 Herder 可以说是最先在这个大众哲学里面他讨论比较复杂的问题，是讨论存在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存在跟女人之间，人的思想是对说存在啊，如果你的思想跟存在是符合的，那么你知道你得到真理。可是问题现在讲女人，女人跟你的思想，如果你讲的跟你想的一样，我们说那你很诚实，你讲的是真话，是真理。不过这个真已经不只是真，因为它也涉及到道德，它是诚，所以它所谓的真诚。那么这个存在跟女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一开始对人的这个运作，因为人从思想，除了思想之外，他还有女人，他的女人能够去表达他的思想，这是人的一个特色。禽兽没有女人，所以他不容易表现他的一些所想的东西，他也没有一贯的这个思想，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体式的一些东西出现。可是人不一样，人是能够透过女人做工具来去表现他的思想，来去传递他的思想给别人知道，他要给别人交往，要跟别人谈话，要跟别人辩论。那么这个女人跟思想之间的发展，就真的可以从它里面，比方说从女人再发展到文字，那就是所有的书籍的流传啊，这些事情的书籍的流传就真正的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记载，是白纸黑字记载着人类如何的发展，他前面曾经遭遇了什么问题，曾经怎么讨论过，然后有什么结论啊，以后把这些结论当作是子子孙孙能够这个执行的，能够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从思想化成女人，从女人转变成文字，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轨迹。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像禽兽动物植物，他们没有这一个能力，所以 Herder 在这一方面是提出人性是高于这个禽兽，因为人高于禽兽，所以他的所有的物质生命意识各个层次都是站在人性的立场去看，换一句话讲是站在最高层次的精神那里去看下面的意识，下面的生命，尤其是下面的物质。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个 Herder 觉得运动是一回事，那么运动之后能不能够实践是另外一回事， 而人死到自己能够去实践而不去叫口号，那个是比较重要，那是比较重要。所以 Herder 的一种反启蒙运动的一个思想，它可以说奠基在人首要他的思源行为如何有如何真实，如何形成一个可以呼唤的一种情况。那么然后在这一个国界点上面，他提上了这宗教的情操，他所是使到人能够真正的去实践博爱。那有了博爱的精神之后，才真正的审视出人的自由，审视出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平等。第三个思想家，我们是介绍这个雅科比。那雅科比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比较落实的一个类神，他不单只看清了人的善良的一面，他也觉得人也有丑恶的一面，而且这个善跟恶是相当不对等的分别。人民所谓的善，那应该没有任何的瑕疵，他才叫善。可是恶不是，恶不需要说每一个东西都有瑕疵，他只要有一样东西有瑕疵，他就是恶。善跟恶也好，迷与丑也好，这个是与非也好，成功跟失败也好，痛苦幸福跟痛苦也好，雅各比都好好的去讨论。那么也就是说，雅各比他觉得这个启蒙运动那么强调这个理性，而事实上真正主导人的思源行为的并不如其的说是理性才主导，很多的时候，而且大部分的这个动机，不管是思考的动机、语言的动机，还是行为的动机，他们都是人的情感。这情感的部分也需要放到里面去，因为情感的部分，它真的来讲，你讲自由，它不是完完全全理性能够去处理的，它的情感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情感，它不单只是对这个自由重要，对平等一样。人跟人之间能够相处，能够把它看成平等，那理性当然可以帮上忙，可是它不会去实践，实践的话还是人的情感。这情好像并不比理是低到那里去，所以这个雅科比他总觉得启蒙运动太强调了理性，忽略了人比较有内涵的，而且更有力量推动人的这个思源行为的，那么应该还是这个情感。所以雅科比指出，是如理性的东西固然重要，可是人的情感的生命也不能够忽略，因为你不忽略它，所以它才会真正的实践这个启蒙运动的目标：自由、平等、博爱。那如果我们说你光是注重理性的分析，那很可能就是人不会说实践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一些行为。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